还有世间人如果不了解一切唯识的道理，那么人人呢都妄想向外面贪求，认为外面的万物都是有实在的，那么就会去贪求啊。等到贪求得不到，就生嗔恨心，就会斗争，就发生这个争夺战斗，世间的战争差不多都是由这样来的。那么由此弄得天下大乱啊，痛苦不堪。那么所有的这个战争呢，世界大战一次二次，差不多都是由这个争斗而来的，贪不到就争，争嘛就发生战争了。那么这都可以总括一句来说，这都是错用心，它的根本毛病出在错用心，他不知道外境是由心所变现的，没有实体，所以他的用心的时候都用错了，向外痴求啊，所以发生这么大的毛病。我今谈唯识的好处，也可以简单说一句话，叫做不过是要人呢善用心而已。我们讲唯识的好处在哪里呀？懂得唯识就会善用心，善用心啊。例如我们懂得这个路途的什么地方险恶，什么地方好走，我们分得清楚啊，就不会走这个险道，会走这个大路啊，好走的路，那么我们的心就会把它拨到好的地方去，会善用心。世间人向外痴求，所以就错用心。我们懂得外境都是自心所变的，就不会错用心，不会错用心就善能运用自心，不向外痴求，那么这样子啊，得到的好处就太多了。接着他再说，现在世间一般错用心的人啊，是不分老少，老人少年都有错用心的啊，不过在当时呢，尤其青年人，他错用心错得更远更严重了，这个必定要赶快求谋一个救济的方法来对治青年人的错用心啊。还有这个青年这一辈的人呢，他的脑筋差不多都是很简单，太难了解的书他不大肯读，这是说他当时民国十几年的时候，现在更是严重了。所以唐大元就是说，我用这个浅显的语句写出这个唯识的道理的三字经，那么现在再加一浅显的解释，这是可以说是由他的大悲心啊，由悲心大发出来啊，祈祷啊，主导一般青年人，希望大家万万我最可敬爱的青年们能够从此善用心的，希望大家能够善用心，懂得唯识就会善用心，才不至于错用心，这是学唯识的好处。那么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作者著这一篇唯识三字经的用意在哪里，他就希望人人能够善用心，不要错用心。那么在当时尤其这个一般青年人差不多都是趋向于欧美的文学啊，如欧风美语呀 大家都着迷了，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么严重啊，还是那么着迷。那么对于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呀，不肯去下功夫去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知道错了，想要复兴中国文化，想要挽回世道人心，实在觉得有点太迟了。假如老早就这样做的话， 中国就不会弄成像今天这个样子啊。那么一些懂得佛法的大善知识们，他总是想要把人心挽救过来，使他善用心，所以尽量提倡佛法。而世间人往往有成见啊，他不肯接受佛法，结果啊还是成果很少。那么这个他用这个三字经的方式来写这一本书，这是仿照儒家的启蒙的一部书，叫做三字经，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在还没有正规的学校之前，还没有国校没有国小国中以前，我们中国的读书人呐、差不多都是读的私塾，读的私塾，读私塾，小孩子一入门读书，第一本书就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因为这是启蒙的书，看起来很浅，实际上里面的道理很深，把中国的固有文化乃至中国的历史通通都包含在内啊。这本书相当好啊，但是有了正规的学校之后啊，就把这部书丢掉了。最近这几年来啊，又在提倡了啊，甚至他们广播的也曾把这个三字经人之初啊又提出来讲说啊，教小孩子实际上大人更需要学的。那么这部唯识三字经，它就仿照儒家的入门书啊三字经而写的，佛法也可以用这个三字经的方式尤其这个唯识用三字经的方式啊把它表达出来。没有这一部唯识三字经之前，杨仁山居士也曾写过一部叫做释教三字经，释教三字经后来改名叫做这个佛教初学课本，叫做佛教初学课本。不过他那个三字经啊，一开头就是无始终无内外，强立名为法界，法界性即法身，因不觉号无名，太深了，太深了。一开头就讲这个无始终无内外，谁懂啊？初学的人一听到这么几句话头就大起来了，学不下去所以这部书虽然写得很好，可是一开头还是嫌它太深。唐大元就是仿照这个方式也写唯识三字经这个唯识三字经它也是以三个字一句的方式来写。那么三个字一句的方式来写，它开头还是借用儒家的三字经的第一句话人之初他借用这个人之初啊，他要说明因为儒家所说的性本来是善，但是以唯识来看，我们刚生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是这个心性啊，那个习性并不是善也不是恶跟儒家说的有不同，所以借这么一句话来做开头前面这个弦论的这么问答那一段呢、那么如果你要更进一步知道唐大元居士他写这一部书开头的用意，可以再看后边的讲义他这个后边的讲义也有帮助的说明他的意思还是注重在为了这个学科学的人注重分析，那么以这个唯识的道理来接引他们呢比较容易。过去呀40年前差不多都是这样子有这个作用，跟这个初学的人以新学界的人讲唯识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因此不学佛的人呢也在学唯识像这个 熊实力啊，熊实力他就是研究唯识，但是他并不是学佛。那么因此他看过佛法的唯识的道理之后，他自己又拢出一套来啊，因此就称他叫做熊实力的新唯识论啊。不过里面有很多毛病啊，有人加以编驳。那么就是因为他不是站在佛法的立场来说，那么当然就未免有会有偏差的啊。休息10分钟再讲下去。